大家好，我们在学祷告，今天学的是一个很困难的祷告。他在跟耶和华在对话的时候，很多问句：上帝，你还忍得住吗？难道你还不救我们吗？是一种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怎么样向神祷告？以赛亚是在他的国王过世的那一年，他在圣殿的时候看见耶和华降临在圣殿里面，在那边得到托付，开始做先知的工作。他发现他的嘴巴不洁净，所以天使就用一个火放在他的嘴唇，说这样你就洁净，他就开始出来侍奉。他侍奉的时间也算蛮长的，这样的祷告就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那边大叫祷告。那今天刚才我们听到莫启辉老师用电脑合成音那里他写的是：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前面还有一句祷告是用亚兰文讲的，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用希腊文写，可是到这一句的时候，他们用耶稣的口音，就是他的亚兰文的音，就直接写出来，所以不是希腊文，是亚兰文，就是我们翻成中文叫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个问句，跟上帝说：干嘛你不听我的祷告？干嘛你不理我？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大声抗议质问上帝的祷告，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听，其实在这个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层的信靠。当一个老婆跟先生生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理我？那代表他还很爱他的先生，他还认为他的先生是会理他的。当个老婆已经不想跟他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再骂他，他也不会再责问他为什么你不理我。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跟他关系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很生气跟神说干嘛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说应该不是这样。所以背后更深层的是对神一个很深的祷告，可是这个信靠表达出来的是一种质问，是一种跟神好像吵架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今天要看的以赛亚也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这种祷告记在诗篇都叫做 Lament 就是哀歌。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祷告半天你不听呢？为什么的困难还是这样呢？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怎么向神祷告？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个人很特别，他服侍的时间蛮长的，四朝在四个朝代他当先知。他开始我讲过的是这个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是740年740 BC 那个时候神呼召他，他开始出来。然后乌西王死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叫约坦，约坦王服侍的年间他还继续当先知。那约坦王以后就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又是西西家王。所以在这边以赛亚一章一节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他的侍奉的范围是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么时代是这四个国王。那你看看这四个国王很有意思他们有交集，都知道吗？他是从791到740，可是这个儿子是从750就开始接，那代表这个老爸爸已经年老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痴呆的时候，他还是国王的，他儿子已经接了知道那意思吗？所以有一段是共治体，就是说两个人一起治，他们每一个国王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治体。那么西西交往很长他是从725一直到687，可是十年前他最后的这十年呢，697的时候他的儿子马拉西就做完了。那马拉西是最坏的一个国王，他就是很讨厌这个以赛亚怎么不死从他的祖父一直骂，因为先知都是说怎么可以做这样，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骂到这边他就很不高兴。所以他一当国王他一开始697年他就要抓这个以赛亚。那以赛亚就逃到最后逃不了呢，听说他躲在一棵树里面，那个树中有一个洞，他躲在那里面，他以为国王不知道他，那国王知道他在里面就不讲话，就叫人拿锯子来，就把那棵树锯成两半，就连树连以赛亚就锯成两段。听说他是这样死的，这圣经没有讲，可是这是犹太人的那个塔木他们的传说里面，是躲在树中就被锯掉，就变成以赛亚变成两段，他就死了。你看他从740到696，他697即位，所以一年以后就把他杀掉了 那我们的圣经哦，隐隐约约提到一点，就是希伯来书讲到一句话说，有人被锯子锯死。那圣经的学者说，这个人就是以赛亚，他就是被锯子锯死哦。那他这样子，其实呢是44年，从740到696，44年的时间，可是他预言的范围却是差不多花了200年，所以这个变成圣经学者一个很大的困扰。说一个人在696就被锯死了，他为什么可以预言到波斯王的时候？他连波斯王那个会让以色列回国那个国王的名字都知道啊？这个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传统的解释，就是说当然知道啊，上帝要跟他讲，上帝可以讲200年后300年后的事情。那有一种比较自由派的解释，说不是啦，这是以赛亚的学派，这是以赛亚下面有他的弟子，然后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就继续写历史，知道吗？可是名字都挂在以赛亚上面，就这样一直挂挂挂挂到，甚至有写到我们以后的时代，在以赛亚最后提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有不同的解读了哈。以赛亚呢，他的包括的年代就是从乌西亚王崩那年哈，然后他就开始写，对不对？那这是740年 B.C. 可是他在写的当中呢，有写到古列，古列是波斯王 Cyrus。那这个 Cyrus 呢，他说凭公义兴起古列。那古列兴起什么哪一年呢？是539年，他就把巴比伦灭亡，灭亡以后隔年他就让犹太人回去重建家园哦。所以他在696就被锯死了，可是他居然讲到539，你看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就有不同的解读。那一个解读就是说，其实以赛亚可以分三段，第一段是1到39章，就是从74年开始写到696，他被锯死的那一年，这是。第一个以赛亚，这是他写的，以后就他的弟子了。那以后接下来就是40到55章，有人认为是另外一个他的学生，用他的名字继续写下去，写续集哦。这是从696年写到539，539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兴起的那一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56到66章，他们认为是第三以赛亚，就是从539到归回以后。那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这个是南国还有的时候，这个是灭亡国的时候，这是归回的时候。那如果这样分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圣经是在64章，那代表是在归回以后，那几乎是尼希米的时代。记得尼希米吗？尼希米那时候还说什么城门被火焚烧啊，城墙破坏啊，然后就很难过。那你看看这个今天以赛亚的祷告也是这样，就是说你看看我们的城门被焚烧了，我们这个城墙都破坏了，上帝啊，你还不听我们的祷告吗？所以那个处境是跟尼希米很像，所以是属于这个时期。那整个以赛亚可以说有两个主题哈，第一个主题是他们还有国家的时候，1到39章，那他们的国王就唯唯作歹，因为国势很强盛，所以就乱来哈，胡搞乱搞，先知一直骂他也不听，就警告说你再不听，上帝会把你们整个国，让你们就被抓去做亡国奴哈。所以呢，1到39章都是警告。就是要审判。可是一旦审判开始了，真的他们亡国以后呢，以赛亚整个信息都改变了，就变成是安慰哦，就没有开始嘛，就说没有关系，我们虽然亡国了，只要你肯悔改，上帝有可以给你再来的一次的机会。所以他马上就转了那个语气，就转了哈、哦、40到66章是安慰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归回的，我们可以重建我们的家园的。你看这个在1到39章所讲的，也就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你们都是跟神反对，所以神会处罚你们，这是警告的。然后到40章以后呢，你看马上就转了哈、哦。40章第2节，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征战已经满了，罪孽已经赦免了，他为了自己的罪已经对耶和华，从耶和华受到加倍的受罚，所以是应该是可以归回。可是今天这个祷告是在这个归回重建的安慰当中的另外一个绝望的祷告，就是好啦，我们做错事情也挨打啦，上帝也可怜我们，让我们回来啦，可是以赛亚发现还是做错事情，还是很糟糕，而且这次好像上帝就不听祷告了，所以以赛亚就很难过，他说那这怎么办呢？哦，不是没有失败过啊，上帝也有恩典啊，这一次好像又失败，可是这次好像上帝就不听了，上帝就不讲话也不回答、啊、他说那这样是不是就完蛋了？这是他这一篇祷告64章的祷告，就是说已经被打过一次了，干嘛这一次又这样，那怎么办？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呢？ 所以他说你曾发怒，我们能犯罪，这句话是他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做不对，你已经生气，已经责罚过了，而且我们祷告，你又听我们祷告，让我们再回啊，我们又还犯罪，我们还能得救吗？他是一直在问，问自己也问上帝，说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吗？那我们就要看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哈、哦。上帝也是跟以赛亚说，你们为什么打不听呢、啊？打到都全身都是伤了哦，还头痛，为什么不悔改呢？那祷告的内容，第一个他确认说上帝不是心理作用，因为上帝曾经发神威哈、哦，让他们看到那个天裂开，然后地震哈、哦，上帝是真的上帝，不是想象的上帝哈、哦，所以他回想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裂天而降，惊天动地的这个历史事实哈、哦，有那个时候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的，有没有听到没有声音？就是这样哈、哦，你看，全山冒烟了、啊、哈，然后耶和华降临，然后地大震动，会害怕。你今天在华省六楼，外面那个小小声，你听着觉得没什么哈、哦。如果你是在荒郊野外，然后那个雷线就打下来，那个树就裂开，然后开始烧火哈、哦，我想裂穿，会不会？那怎么办哈、哦？我不是在房屋里面，我是在旷野，在外面哈、哦，然后就是。天黑，然后大雷吼、闪电，这样啊，到处都是冒烟的话，他们看过这样，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吓坏了，跟摩西说：“你代表去就好，要讲什么话，上帝跟你讲，你跟我们讲，我们什么都听，我们什么都听。”那吓坏了，吓呆了吼，根本不敢靠近。所以神如果发威，力量是很可怕的。他看地，地就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所以以赛亚是从神的全能开始发出那祷告。然后接下来承认说我们现在很糟糕，我们怎么样全身臭的要死，衣服就是臭七八的、哦、根本就不能闻啦、啊、那这个怎么办？上帝你还会理我们吗？我们就算我们做好事也是不好的、哦、好像污秽的衣服，你看你的脸都遮起来，根本就不管我们、哦、这个很脏的衣服一样，然后我们是这么糟糕、哦、诗篇106篇说被自己所做的污秽的。上帝跟他们说，你们祷告我不看，你们大声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都是沾满了行恶的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神啊，你是真的，你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真的很坏，我们被你处罚了，我们还是坏，怎么办？然后他就转头说，我们再坏，我们还是你的儿子，我们只是一个坏儿子，你是我们的父亲，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我们坏就变成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手中的一块泥巴，这个泥巴再烂，你如果愿意，你可以重新再把它捏造。所以他用这种窑匠跟泥土，还有父亲跟儿子的关系，重新再描述他们跟神的关系。他说：“你能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你再把我们捏碎，再我们重新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放弃，你再重塑我们。”耶和华说，我带你们难道不能够照窑匠来弄泥吗？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是一样，只要耶和华不放弃我们，我们是有机会再被捏造成一个新的样子。记不记得路加那个儿子浪子回头，然后他跟爸爸讲这一句话，你注意看，他说，父啊，父亲，我得罪天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可是你还是我的父亲，这样对吗？我是一个不配的儿子，可是还是儿子，只是不配。我实在没有什么资格再跟你说我是你的儿子，但是我是你儿子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这是你的儿子。所以这个以赛亚跟上帝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还是我们的父亲，虽然我们实在是很糟糕，糟糕到实在是水都不会管我们的，但是你是我们的父亲啊，难道你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所以最后他是以一种等待神的恩典就结束他的祷告，最后没有结论，他说，神啊，我们已经这么惨了，难道你真的不管我们吗？你难道要永远记住我们的罪孽吗？还是求你不要永远的记住，求你垂顾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所以最后他是等神来回应他这样一个求神恩典的祷告。在一个短短的祷告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 第一个就是，好，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放，这个够了啊。他祷告的第一句就是裂天崩山哈，他以赛亚六十四章第一节，他一开始跟神祷告就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有很多人必须看到这个才相信有上帝，他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了，他一定要看到哇，今天都哦有上帝。以赛亚是这样祷告，你是不是这样？一定要天惊地动哈，然后你才会相信吗？记不记得以利亚，他在很失望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山上去，然后就给他看见这种惊天动地，可是后面说耶和华不在其中，有没有？然后最后是一个很小小的声音，耶和华在那里面。你可以不用那种超自然的现象来看到上帝吗？还是你一定要看到神显神威，你才说有上帝？耶稣也常常跟犹太人说，我若不做神迹你们就不信。有一些人比这个更糟糕哦，已经显了神威他还不信哦，有没有这种？有啊，他虽然 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几种，有一种是上帝要显神威你就好，上帝我信了你。有一种上帝显神威你还是死鸭子硬嘴巴哦，有人已经看见神有作为了，他还说这巧合啦。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你还是想把它解释掉，神显著作为。可是聪明的人是神不需要显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能够看到神即使点点滴滴的有他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所以神要以利亚学的是这样的功课，而不是一定要轰轰烈烈的才看到神有他的作为。再来一个，他第二句话更好玩，他第一句话说神你显神威，那我们看第二句话说神啊，我们碰到很多敌人，你赶快把敌人打坏好让我们得救。他的祷告是第二句话是这样哦，火烧干柴，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列国在你眼前发战。所以以赛亚的祷告等于是说，神啊，欺负我们的就是你的敌人，你为我们撑腰把敌人打倒。他万万没有想到，其实神的敌人不是他们，是你自己。当你在跟神说神啊把敌人打倒的时候，你要小心，可能是你跟神说打我，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成为神的敌人，他们还以为说他们是站在神这边。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有一次不是打输吗？他说哎呀，我们就是没有把那个庙那个轿子抬出来，有没有约柜，把耶和华那个抬出来，他为了他的面子，他一定会保护我们，把敌人杀得落花流水，就抬出来了啦。结果怎么样？神根本不理你，抬出来就抬出来，因为你们的作为真的是很糟糕，这次就让你们大败，所以约柜也被抬走了，排约柜的两个祭司那个胡搞乱搞的就被杀掉了。所以要小心齁，有时候当我们跟说神啊你发威啊，然后把敌人杀死，你要先搞清楚你是敌人还是神的朋友齁，不然你祷告其实是祷告要自己被神打齁。这个就是那时候以色列的祷告，他说把约柜抬出来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打胜仗，敌人就会被神打垮，神就不理。你看神对以色列说，我是跟你为敌啊，我跟你为敌啊！你不要以为因为你有约柜，然后好像你已经受洗，那上帝一定永远站在你身边，不一定。如果你已经胡搞乱搞，搞不好你就成为神的敌人。新约说，我们如果跟神隔绝恶行的话，就跟神为敌。再来，然后祷告说，如果我等候神的话，神就会恩待我哈。这是他的第三句，他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迎接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等候神施恩典啊！我找到这张图，这个是那个亚伯拉罕有一天看见有三个客人从沙漠来，然后他就请他们板凳就请他们吃饭，然后亚伯拉罕就等在旁边。亚伯拉罕取了奶油还有奶，预备的牛犊摆在那边，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但站在旁边做什么？做 waiter 啊，知道吗？等候，等候不是等候神要给他什么，是等候说神你还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那我就赶快去。你去过餐厅吗？站在你坐下来站在你旁边那个人，那个人就在等你，对不对？等你什么？等你下单啊，对不对？ 你一旦跟他说哦，我要什么通心面，他不会再站在那边，他马上就跑进去把你要的东西拿过来。所以等候有一个目的是等候要服侍，不是等候要等着拿东西，就是说上帝啊，我现在很可怜的，然后等你给我，不是，要不然等候神是要神你要我做什么。第二个等候是说，我今天这么凄惨，你有我要学的功课吗？有没有我要学的功课？第三个等候是说，我等神，因为如果不等的话，我可能会被敌人逼到最后，我会以恶报恶，就是不会行义，会行恶。有时候我们会等不及，因为神比较慢，那我们就很气，被对方欺负，欺负到最后说好了，我不是不会，你怎么对付我我就怎么对付你，那我们不小心就就掉到恶的里面，因为你没有办法等神他的时间来帮你主持公义。当我们污秽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这个树叶跟树的关系，当树叶里面的筛管啊，那些管开始 不清洁的时候，它跟树干的 东西就开始断，就是不通的时候，慢慢这个树叶叫什么，就枯萎了。那枯萎了以后怎么样，就掉下来。当它一离开那个树枝以后呢，风一吹呢，它就随着风吹了，它就没有办法像粘在树上，树吹它只是摇一摇，它还是在树上，它就随风飘了。那所以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犯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阻绝，我们的生命就会凋谢，然后呢风一来我们就随着风吹。这是他祷告的下一句，他说我们像污秽的衣服，像叶子就枯干，然后呢就被吹走了，就被吹走。当然有一些引诱来，我们就被吹来吹去，最后是审判的时候，耶和华会用一种风把我们吹去。耶稣说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风一来呢，有粒子的就掉下来，没有粒子的那些糠，那些枯萎的就被风吹走了。这个是今天最难讲的部分，就是当你走到一个程度走不下去了，上帝好像根本不理你，你怎么祷告都不听，完全没有回应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办？很多人就说那就算了，既然上帝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对对对，谁怕谁啊，对，我自己想办法。可是以赛亚不是这样，他说就算他不理我，我还是要等他，我就像耶稣一样，就是骂他，我也要，就是不放过上帝的意思。那这个上帝静默，上帝掩面，人的反应有的就是好，既然你这样子，那我就放弃，我就远离。这个是今天圣经六十四章无人求告无人奋力，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消化。那这一个恶循环，我们越做罪孽，上帝就越不听，越不听我们就越不想祷告，越不想祷告就越作恶，就是越枯萎越枯干，所以就是一直掉到那个越来越糟糕。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反应呢？那这个在神学家就是说，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跟神隔绝，那就掩面，他们就把这个称作，有人就干脆不祷告了，叫做 The silence of God。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神学议题。你生命走到一个程度，上帝好像聋子，好像哑巴，他不讲话，你怎么样，就是感觉不到他有给你任何回应。有的人有说上帝根本就不见了，不只是没有声音，根本就看不到他，叫做 absence of God。 这两个都代表一种你的属灵的状况到一个谷底，到最凄惨的时候，好像整个都黑掉了。我找这张图时还有一个月亮，连月亮都没有了，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乌漆麻一片。在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也可以自暴自弃，说上帝好像这样好了，我就随便，还是你像以赛亚跟神说，虽然这样你还是我的爸爸。你知道吗，有时候夫妻两个情况不好的时候，那其中一个就不讲话了，可是那个不讲话其中讲很多话，你同意吗？他在不讲话当中讲很大声的话，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吗？叫做 voice of silence。我有那个体验，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当我老婆不讲话的时候，我知道她要讲很多话，知道吗？她用不讲话来讲话，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问题是你会听吗？你肯听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吗？ The voice of silence， 记不记得以利亚 上帝让他那个，然后到最后就说用一种没有声的声音讲了。如果你会听，即使不讲话是讲很多话，当两个夫妻本来什么话都讲，突然一个不讲了，你就知道他里面有很多想要讲，知道吗？有时候看不见，就那个看不见不理你，连这家不看你，即使那个就在你，他就是关心这个关系，所以他就不要跟你讲话，不要让你看他的脸、哦、这个叫做 presence in absence、哦、在神不在的时候，即使是一个最深的同在，你能够体会吗？如果你能够听到那个不讲话的声音，你能够看到那个完全看不见神的那个同在的话，那么你的黑暗会有一丝的光明，你会有一丝的可能性。 Your luck will be enlightened。我喜欢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第八章十七节，来，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这个是最好的反应，他已经他的犯罪跟神的关系已经到谷底，已经耶和华已经掩面不顾，可是他说我要等候，我不放弃。我觉得是以赛亚一个很棒的祷告，在你人生当中，有时候你也知道你做错事情，上帝好像都不理你了，祷告不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记得以赛亚这个祷告，在最黑暗的时候，神完全不听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你会经历那种摇将在开始动他的那个胚轮哈，然后把你这一块泥土重新再做，这个亲子的关系是可能恢复的。所以，如果你度过这一个困境，你还是跟神要的时候，那就是。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再坏的泥巴都有可能再做。这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四节，上帝说窑匠用你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的，他要用这个泥，就是这个做坏的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所以代表我们再坏，只要它不硬掉，这个泥巴只要还软的话，做坏根本不是问题，这样讲对吗？只要你还有可能改变，那就是再捏一次嘛，也有一点痛了、啊，本来已经有一点样子了，对不对？神再把你给揪揪给，又变成一团土，然后重新捏造，你肯被神这样的重新摧毁、重新捏造的时候，你生命是有一个开始的可能，在黑暗都没有关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不要，你已经硬了，那就没有办法，也不能用。那就只有丢掉打碎丢在外面、哦、所以呢，希望我们是还在这个状况，就是怎么坏神还可以把我们再捏另外一个东西，不要变成是窑匠就只有打碎。如果那个你知道已经烧好的那个根本没有办法了，已经固定了，只要你还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可能，就神啊，如果你要怎么打都没关系，只要你再重新造我愿意，没有问题，你再给我这个机会，神是愿意的，神是愿意的。好，不论是哪种烂土哈，基督是可以行塑，可是你要能够咬着牙关度过那个黑暗期，那个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soul， 灵魂的黑暗期。神都不听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放弃，神会重新塑造你。这个就是 the potter and the clay。耶稣会不断地塑造我们，一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一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的心是一种疼爱全世界的人的心，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愿意被差派到需要的地方传扬神国的福音。刚才师会帮我们报告了，我们今年暑假我们有弟兄姊妹被基督的心所感动，也愿意被差派到需要的地方。我们一月七到十号桥头，八月七号到十四号有好茶，七月三十到八月二十六号肯雅。那耶和华担心以色列人会忘记，所以跟他们说，你们把一条带子绑在你的手指上。所以如果你拿到红的，你可能不喜欢绑在你的手指，你可以贴在你的电脑的荧幕，可以放在任何可以提醒你的地方。记得七月跟八月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月份，你有来祷告会的人可能已经写了，没有的话今天我鼓励你们就写。为什么要你们写这个呢？ 让我们的同工知道有多少人在帮他们祷告。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这种宣道，特别啊，今天牧师去肯亚，有时候会发生一种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你知道吗？不在计划内。即使今天牧师已经碰到了，他们的团队最需要的人，哎，就被诊断癌症，就还没出团，最重要的同工就诊断癌症，现在已经在医院做化疗。这个你怎么办？赶快再祷告啊！神在赶那么一个可以 fill in 可以进来的，那个人是负责整个传道，就今天牧师就 fill in 就进去了。那、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等不及，等你来礼拜天、礼拜四来祷告会再告诉你。所以你写的这个就很重要，你这个 email address 跟那个手机的号码，就是如果发生这种紧急的状况，我们可以马上通知你。能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只要他那边有办法上网送个消息出来，我们这边就有同工马上就通知给所有你签名的那个，你就可以在那里就为我们的同工祷告。不管是我们桥头的是好茶的福音队，有时候常常都有突发状况，我们希望我们人不能去，我们的心去跟他们一起同工。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走信仰的路，有时候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感觉神你已经不理我们，我们怎么祷告好像听不到你的声音。在那种状况的时候，神啊，让我们想到以赛亚这样的一个先知，他就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说神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泥土再烂你都有可能把它重塑，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一直等候，一直向你祷告，甚至是向你抗议，向你大声的埋怨。主，我们就是不放弃。让我们在属灵的状况很坏的时候，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以赛亚这样的一个祷告，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